1944年6月的一天，东京啊下着毛毛细雨。那老家伙近卫和他的亲信叫冈田呐，两个人在茶馆里密谋策划要干掉东条。那位说这近卫是好样的，那东条反动透顶，他想要干掉他，这是爱国的表现。否，你说错了，这个近卫啊更不是东西。如果说东条是个杀人的恶魔，这位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翻开他的历史看一看，他呀曾经出任过2次日本首相。在1937年6月他登上首相宝座的时候，他就叫嚣着率先发动侵华战争，大中国这家伙是身先士卒啊。他颁布了一个什么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宣言，紧跟着又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。咱旁的不说，南京大屠杀您知道吧，世界的人都震惊，杀了南京30多万人，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近卫。当时啊侵华派遣军的司令叫松井石根，第6师团的师团长叫长谷寿夫，当他们打到南京的时候请示近卫应该下一步怎么办。这近卫声嘶力竭的就指示要狠狠的杀，要杀这支那人不仅是几万而且是几十万，叫他们知道知道大日本皇军的厉害。就是在他的指示下，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，至今人们也不忘啊。这个近卫之所以要杀东条，是他俩政治之间的斗争。因为东条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一脚把近卫从政治舞台给踢下去了，不但把他踢下去，把近卫周边的亲信也给撅出去了。为此这个近卫是怀恨在心呐，他还不能盼着东条倒台，他东山再起，但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。在前2年他就违心的跟东条假亲假近，他知道东条杀人不眨眼，而且掌握着实权，一旦把他给得罪了命都保不住啊。因此每次见到东条他行90度鞠躬礼，哎呀，首相阁下可好啊。东条也说你老挺好啊，哈哈哈哈。俩人是各揣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现在这近卫啊什么也不是，就是元老在家里闲待着，从表面上来看没事钓钓鱼啊，打打猎呀，读读书啊，做做诗啊，下下棋呀，很显得潇洒，实质他没停止活动啊。尤其是到了1944年，他一看这个形势，日本的战局每况愈下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大本营那个内部也对东条不满。近卫一看机会来了，得想法瞅准机会把他干掉。但是他也看出来了，东条是冥顽不化的一个家伙，不会轻易退出舞台的。怎么办呢？就得采取激烈的手段。因此连日来他在这个茶馆接见他的亲信，这个冈田就是他最亲近的人。原来他当首相的时候，冈田做过陆军部的次长。近卫倒台了，他跟着也辞官不做了，也不穿军装，平常穿着和服到这儿来品茶，两个人谈心。其实谈什么呢？就谈东条的事儿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前些天近卫指示冈田要物色一个英雄好汉，哎，专诸那样的人物干嘛呀？专诸刺王僚啊，荆轲刺秦呢，找个刺客。冈田物色好了， 今天向晋卫来汇报。在这个茶馆里，俩人坐着，从表面上看触喜贪心，实质就商量这个事儿。晋卫就问这冈田，这个人物色到没？
物色到了。
可靠吗？
绝对可靠。
什么时候我们能见一面？一小时之后他肯定到，您就放心吧。两人接着又恢复了正常，又说又笑，叫歌女们唱唱歌，跳跳舞。到了一小时了，就见隔扇门一开，从外边走进一个年轻人。晋卫回头一看，这年轻人是个大个子，宽阔的脑门，四愣的下巴，没留胡子，深眼窝子，看得出来这家是十分倔强的一个人，体质甚好，胸肌发达，穿着一身海军的军装，看军衔是个少尉。这家进来之后扶岗一看，来了，一挥手叫歌妓全退出去了。老晋卫点了点头，啊，好啊好啊，请问您是？
啊，
我叫青冈正照。
哦，青冈先生，坐坐坐坐坐，
我们酒后你多时了。冈田给介绍，这位就是前首相晋卫公。
嗨，
晋卫公一向可好。
哎，都好都好，坐下坐下。
仨人坐下了，这晋卫亲自给这青冈正照倒了杯茶。青冈君多大年纪了？
二十有四。
好年岁，好年岁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在你这个年纪可能也是个海军少尉。哪里的人？
我就是九州人。
你从军多少年了？
六年了。
哦，在哪支舰队？
回首相，还叫首相呢，
这样对方他爱听。我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舰队，之后调到第三舰队。
哦哦，这么说你现在是现役军人？
正是。
在哪条军舰上？
金刚号巡洋舰。
哦，
既然你在军舰上，怎么能抽时间到这儿来？
回首相的话，
因为我的金刚号参与和美国人战斗，军舰受了伤了，急需回本国来修理，我利用军舰维修的机会告的假，所以才来到此处。
嗯，便宜啊便宜。
冈田呢一看晋卫很戒备，赶紧解释，老人家，这青冈正照君是我的嫡系，有什么话您不必顾忌，公开跟他说吧，我已经大致向他交代过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。
青冈君，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？
我知道，让我刺杀东条。
对，你有把握吗？
有。
我不明白把握在何处。回首相的话，大本营我里头有好朋友，我有些同学都在大本营任职，因此我出来进去不被人注意，也用不着盘查。至于首相官邸嘛，我也去过三次，道路比较熟，东条住的哪间房子我也知道，如果叫我下手的话，我可以靠近东条的寝室，
一枪把他击毙。
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决定下来吧，你看什么时候下手合适？
我听您的。
自然是越快越好喽。说着，这晋卫从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个小包，把这小包打开，里边是一支锃明刷亮的左轮枪，满勺蓝呢、把这枪递过去了。青冈君，这支枪虽然是新枪，但是我试用多次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了。 我把此枪送给你了，这把枪就能把东辽送上西天。
是的，谢谢首相。
青岗把枪接过来揣到怀里头。
哎，晋卫不放心呐。
青岗军刺杀东辽谈何容易啊，他是戒备森严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，如果稍微有点疏忽，恐怕就难下手，反招杀身之祸呀。那么未料胜先料败，一旦首相放心吧，没有那个一旦，假如万里有一，我刺杀未成功，或者我被他们逮住，您放心吧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我绝不牵连第二个人，我以天发誓，您看好吗？
其实呢，晋卫要的就是这句话。
有戏有戏，
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是。
这青岗郑昭在这没多待，接受了任务之后匆忙就告辞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晋卫和那岗田这不放心呐，心提的嗓子眼啊，因为他们约定好了今天晚上青岗郑昭就要下手，所以老晋卫就在家里头坐着，把那表对好了，披心吊胆一分一秒那么盼啊盼啊，祈求天照大神保佑这个事情能完满成功，只要东条一死，天皇裕仁肯定找我祖哥，我那第三次登上首相的宝座呀。我真要登上宝座之后，我马上改变政策，干嘛呢？向美国人投降。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无条件投降变成有条件投降，跟美国人讲一讲，哎，还许保住我们的性命。如果叫东条再继续执政，恐怕我们都得成了无头之鬼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青岗郑昭怎么进的首相官邸，外人不得而知，反正他有路子。半夜12:03，就在这东条的卧室突然响了一枪，啪！那个说把东条打死了吗？该着这老家伙没死在枪下，在不久的将来得拿绳把他勒死。这一枪啊，青岗郑昭没打准，正好打到枕头上头，离着东条那脑门相差不到10厘米，稍微的再瞄没准就把他脑袋打开花了。尽管如此，把老东条吓得魂不附体，一蹦多高，来人来人，他一摁电铃，首相官邸四面八方的卫队全出动了，这就找啊找啊，找翻了天也没找着人影。这青岗郑昭怎么溜出这首相官邸，外人不清楚。哎呀，老东条心里是紧张后怕呀，一阵一阵的冒冷汗，心说这谁干的啊，我深知我的对立面肯定对我得下手，莫非是晋卫所为，但又没有证据，你不能血口喷人呢、啊。这老东条本来想一查到底，但又一想根据现在的局势人心惶惶，这一查呀就乱套了，算了吧，忍个肚子疼，因此他下令对外不必声张，这事压马桥洞里就放下了。那么青岗郑昭逃哪去了咱也不太清楚，总之这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行刺猬绳他溜了。3天之后，晋卫也好岗田也好，打个收音机一听，给东条哇啦哇啦的又训上话了，见没死的啊，证明行刺未成啊。两个人的心里是七上八下，也不知道青岗郑昭跑到哪儿去了，一旦落入东条的手里，飞行拷打他一供出来，那可要了命了。但是过了几天一看没事儿，两个人的心才稍微的放宽。再说这老东条没死了， 这家伙合计着快点抓紧时间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栽倒起不来了。他目前要做两件事，一抓紧制造原子弹，天皇裕仁给他下了死命令了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种威力无比的大炸弹要研制出来。因此他忙里抽闲，把空军科学技术署的署长找来亲自交代。署长之作哑话，哎，首相啊，这不是着急的事啊，你想制造原子弹这个过程相当复杂，我们的原料还不足呢，油重水缺一不可，那你就想方设法给我寻找，一定要快。是是是是，这署长一琢磨，别抬杠，我要说一大堆难题，这首相一拨了脑袋， 我这官就没了。哎，敷衍了事吧。好，我一定抓紧，我一定抓紧。其实老东条啊，白日做梦啊，研究什么原子弹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荒唐至极。那么容易研究出来吗？在这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那美国人早就下手了，远在1941年8月的时候，罗斯福就亲自抓这件事情。他偷着任命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叫格罗夫斯将军，开始主持 S-11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，制定了一个命名为曼哈顿的新计划。格罗夫斯将军坐镇华盛顿的曼哈顿总部，设在新墨西哥州荒原上有个原子实验室，由著名科学家号称美国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·奥本海默主持，爱因斯坦挂帅。这爱因斯坦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埋头苦干，一天14个小时不休息，为核裂变原理运算数据。就这项计划是在绝对保密又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外人不得而知，除了罗斯福之外就少数的几个人知道，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。后来罗斯福总统死了，杜鲁门当选为总统，他这才知道有一项这样的计划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呀。那就说明美国人早就下了手了，那小日本现在还想找矿，还想找重水，什么都没有，八字没一撇，想研制原子弹，这不是痴心妄想吗？因此说他是白日做梦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呢，老东条抓紧的事儿是从外地把丰田富武将军赶紧调回东京大本营，因为他来接任古贺将军那把金交椅啊。他现在被任命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了，不见见他怎么行啊？三天之后，丰田富武风风火火来到，老东条呢先接待了他，让他安心住下听信，然后启奏天皇。咱再说日本天皇裕仁，这裕仁虽然心灰意冷，总觉得要完蛋了，但是他也盼着能出现转机，那万里有个一呢，最后的关头打了胜仗那有多好呢？他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所以把这个宝就压到丰田富武身上了。当老东条下了启奏之后，说丰田富武已经到大本营了，陛下您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向他交代？首相啊，我想破例隆重接待丰田将军，以鼓舞他的士气。好的，我太赞成了。老东条点了头了，就在第二天在皇宫内院隆重接待了丰田将军。这丰田做梦都没想到，这次皇室这举动太大了，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就那山本56和古贺都没受到这种待遇啊！那红毡子从皇室的大厅一直铺到大门口，
两旁边是乐队。哎呦，这丰田等一进皇宫内院，就飘飘然，然飘飘，不知道卖的是哪一条腿了。老东条陪着他，后边随员一大群，等进了东大厅，天皇裕仁、皇后良子在门口等着他。天皇啊，破例的往前走了几步。丰田将军，朕恭候多时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实在担当不起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不要客气，里边请。这裕仁啊，破例呀、啊，这御宴这个丰盛劲儿就甭提了。让东条坐在左面，让丰田坐在右面，然后是歌舞一回呀、啊。歌舞完了之后，天皇扭回身和皇后说：“皇后啊，你不给丰田将军敬酒吗？”“
是的，陛下。”
再看皇后良子，飘飘然到了丰田的近前，端着玉壶，亲自给他满了三杯酒。这种待遇，山本都没受过。好嘛，那皇后亲自给满酒，而且满酒三杯呀、啊！这丰田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心里噔噔直跳，激动的是热血沸腾。